我们今天翻开撒加利亚书第八章18-23节，我们继续来一起探讨神在撒加利亚书所启示给我们的。撒加利亚书第八章18-23节，大家翻到的话可以听我念。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并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裳，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我们一起祷告，求神怜悯。主啊，天父，感谢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看到你的话语，看到你的荣耀，从这些话语当中得到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能够得到帮助。神啊，真的是我们一生当中不依赖别的，只依赖你的名跟你在圣经所启示的话语。神啊，求你保守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依赖这些话语，看到了你的旨意，依赖这些话语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好预备我们进天国的这个道路。真的是看到我们的软弱，可是不沮丧，因为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学习依赖你的刚强。看到我们的缺陷，可是我们不遗憾，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福音当中你会帮助我们改变跟长进。看到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不缺乏，因为你的话语足够喂养我们，带领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奉主名求，阿们。在这里的耶和华的话语当中，他还是继续的在回应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记不记得之前有一群伯特利来的犹太人说，我们今天还要进食吗？神的答案是很漫长的，可是在这漫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在这里18-23节呢，是神对那个问题的答案的一个结束。就是进食的时候是严肃的，是痛苦的，是挨饿的，可是我们看今天神说，我们不但不要进食，而且怎么样，这个五月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七月禁食的日子，并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变成是一个欢乐的节期。好，这里中文翻译的很客气，好，欢乐的节期，它原文表达的是欢乐的宴席。好，是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祝福，以吃饭宴席的方式来彰显。我想我们中国人是可以很理解这样的哈，我们真的是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欢乐的一个时候。所以神是跟那时候神的子民讲说，他们不再是不需要进食了，就说神的救恩来到的时候，神的救恩来到神的子民当中，不但是不需要进食，而且是会转变成是一个欢乐的宴席。而这个时候不只是和平的拯救的，而且神的子民这个时候是要有勇气的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看神回答还要进食吗？在这里的总结是不用，并不是因为神的子民做到了什么，所以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这一点，这里是一个恩典的回应，神的回答是个恩典的回应。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讲过，这群由伯特利的犹太人，他们是抱着一个骄傲的心态来到撒加利亚面前说，我们还要进食吗？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过，他们为什么是个骄傲的心态？因为他们认为圣殿重新盖起来的是靠他们进食进来的。 今天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心态，好像是说哇，今天教会兴旺，这是缺我舍谁哈，缺我其谁哈，或者说哇，教会事工能够推展，是因为我奉献的多，或者说等等等。今天在这里，神很谦卑的，神甚至很直接的骂那些伯特利人说。不是，好，就像之前我们探讨过了，你们的进食根本是为你们自己，不是为了我。这个其实是在旧约里面的框架，常常提醒神的子民，岂不是吗？我们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可是到最后我们都做不到，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得到那个福分，凭的是什么？凭的是神的工作。今天在撒迦利亚书，这个透过这个问答也看到这一点。犹太人以为他们进食把圣殿进出来了，神直接指着他们说，不对，你们根本没有。可是后来圣殿进还是建起来了，代表什么？这是神的恩典。也因为是神的恩典，所以怎么样，以色列人可以向往未来的救恩。所以他们因为神的作为，所以他们已经不用再进食了，因为神有一个新的末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神的恩典会把这种神的子民本来是在一种哀痛缺乏的处境，以进食为代表的话，神说以后你们的处境是一个宴席，是一个喜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救恩所带来的转变，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福音的大门是一个转变的大门。新约有一个很贴切的例子，我们可以去感受福音的大门是个转变的大门。记不记得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井口的对话？整个故事的描述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撒玛利亚是什么样的人？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好，认为他们是异端中的异端，是不屑与他们交往的。一个犹太人要从东走到，要从这个南走到北呢，他们会故意的，他们宁愿从东边多绕几天路，他们也不愿意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上。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是多么讨厌撒玛利亚人。而接下来就是这个妇人，他是在正午去打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去打水，因为他是这个有败坏名声的妇人，所以没有其他人愿意跟他在一起，他也很识相的在正午的时候去打水。所以看这种在种族上面好像是被神的子民隔阂的，在这个个人方面是个败坏的，可是耶稣却把福音的手伸给他。耶稣跟他讲说，你追求的这个水只是暂时的，可是我给你的水才是永恒的，让你永远不渴。当然长话短说，这个女子的回应就是福音在改变她。我们看到这女子怎么样，马上回应。好，他第一马上看到这个耶稣是那位等待的弥赛亚，然后第二这个女子怎么样，马上的跑回到他的城里去，怎么样，把这个耶稣这个人分享给其他人听。大家看到这个转变的震撼性吗？一个宁愿正午去打水也不愿意去碰到其他人的一个人，在听到了福音以后，竟然是大有胆色大有能力的到城中去传讲耶稣基督这个人。而也因为他的传讲怎么样，全城的人都跑出来找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信靠的福音是会改变人的一个福音。没错，我们基督徒，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我也花了很多道讲到说，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有哪些地方有软弱，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知，我们要去仰望基督，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真的。可是我们千万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不然的话好像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很悲观的，好像我们只是在彼此的这个彼此受苦，好像基督教好像只有受苦只有悲观，好像我们永远被这个神的圣洁压在地上抬不起头。这个是旧约以色列人的误解，我们今天不能有这样的误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确据有个福音的大能。这是什么？是会转变我们的大能，是会帮助我们转变的大能。 我们今天还是要认罪，还是要悔改。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在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帮我们怎么样成长。你脾气很大吗？你不是只是认罪悔改就认了，然后好像是下次发脾气就好像很无奈的
啊？
你有什么样其他的软弱吗？和金钱的软弱吗？这个衣物的软弱吗？这个花钱等等。我们认是因为我们知道福音会帮我们改。我们今天所坚信的是一个福音帮助转变的一个福音。当然这改的时间要看神的旨意，有些人真的是几天就改，我们真是很羡慕这些人。有些人是几年的功夫。以前常听这个圣经辅导老师讲，有些人他辅导了三五年，那个时候当然还是个黄毛小子了，我在台下听就说，哇，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啊，三五年都没办法医好一个人啊。我当然这是我对福音的误解啊。这有时候这是神会把一些软弱留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怎么依靠他啊。所以当然不是说福音说会改，好，你明天不改后天不改你马上沮丧，这样子也不是正确的认知。好，神有时候会故意的用我们的软弱来帮助我们成长。你看连保罗他都说他一生当中身上有个刺在跟随着他，可是呢保罗也意识到说是神故意把那个刺留在他的身上，好日夜提醒他，他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往前走，免得他骄傲，免得他骄傲说，哇，你看我为神做了多少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要看到是一个有盼望的福音。我们今天不是一群很悲观的人，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败坏，就好像就等，好像是个毫无目标的等。我们是有目标的人。第一，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新天新地。可是第二，我们今天在世上还有一个实际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我们坚信福音会改变我们。我们坚信福音的大能会改变我们，因为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不再是惨痛的进食，我们是欢乐的宴席。所以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没错，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苦难，有很多的攻击，可是我们在苦难中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终极备点就是永恒的喜乐，永恒的荣耀。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在世上可以开始享受那天上的喜乐跟天上的荣耀。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月我来讲到的时候，我说神在过去的诅咒，神在过去对罪的判，对罪的审判完全的实现，表示他对未来的盼望也会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看旧约的审判是要这样子看，不是说哇这个神怎么那么惨，这个神怎么那么狠，怎么怎样，是要展现的是神当初怎么对罪执着，要一定会审判，一定要彰显公义。他对我们未来的罪的赦免的怜悯的恩慈也一定会彰显。同样的，在新约里面虽然有教导我们信徒的生活是一个受苦的生活，会是受到敌人攻击的生活，会受到不信的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不得不委言，今天我们在美国好像是相对来讲会是舒服一点，不像有些国家是公开的禁止基督教，公开的攻击基督徒。不过在美国我们也可以体验到做基督徒的痛苦，比如说会受到非信徒的攻击，会受到一些社会价值观的攻击，会受到一些世俗化的攻击。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讲说，现在美国大学校园里面有90%的教授是反对这种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的，所以以后你的小孩也会受到这些教授的攻击。可是当新约明白的指出这些的时候，圣经也明白的劝勉我们，我们只要依赖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会在苦难中得到喜乐，我们会在患难中得到帮助，我们会在软弱中得到刚强，这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圣经真的是要前后一起看，只看咒诅我们真的对未来没有盼望，可是只看盼望好像又过分乐观，跟我们现实生活搭不上。 两个一起看，我们才看到说原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进食？我们今天要不要进食？今天应不应该进食？今天应不应该进食？听到我这样问，我想这个最常听我讲到的年轻人应该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现在考他们一下，看他还记不记得。然后一心果然很快的就讲了啊 ，Yes and No， 果然是对的答案。那我来分享为什么是又要进食，可是又不要进食。好，撒加利亚这里的启示是神预言他到末世的救恩会来到啊。这个预言的应验呢，今天到底来到了没有？我们用一下新约的几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比如说我念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当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看到了吗？耶稣那段话有旧约根据，对不对？为什么耶稣用新郎这个比喻？因为什么情况下才有新郎？喜宴的情况下才有新郎，对不对？比如说新郎这个身份常常出来的话就太莫名其妙了，对不对？上班的时候这个不是以新郎的身份，是以做上班的身份去，新郎的身份是以庆祝这对新人结婚的时候，对不对？是一个欢乐的时候，是一个喜宴的时候。所以你看耶稣选择用这个比喻，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启发撒加利亚书的应许。耶稣在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喜乐的时候，就是撒加利亚这个救恩应验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在等待未来这个和平公义的时候已经来临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来临了。所以耶稣说我在的时候怎么可能进食？在这里我们也比较一下什么是施洗约翰的进食。施洗约翰没错，在当时有教导一个进食是什么，还是以旧约的进食为框架教导说他们神的子民要为自己的罪进食，是一个审判的进食。施洗约翰是教导说他们进食是为了他们向往罪的救赎者，也就是他们所称的弥赛亚，那是施洗约翰的进食。可是这个不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进食，因为我们教会其实已经超越了那个。当然这个通常要知道现在基督徒在乎什么，去基督教书店就可以很好的去反映了，因为这个书店也是商业化的，这个要一定要进能够卖的书啊，这个不能卖的书它不会进太多啊。所以我常常会每几个月会到基督教书房绕一圈，因为我要知道你们现在信徒到底在想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果然最近我发现基督教书房越来越多讨论进食的书，我就发现进食在现在这个追求健康的一个社会价值观框架之下，果然也影响到了教会，因为现在基督徒也很想知道进食。那当然我也随便翻了几本，我就发现很可惜的，这些书对进食的态度跟伯特利人的态度差不多，就是什么，其实说到底是为自己进食。为什么这样讲呢？后来他们就对进食的说基督徒要进食啊，那为他们要劝勉你们要好好进食，他们就怎么讲呢？进食有很多好处你知道吗？什么好处？第一，减肥嘛，对不对？对你身体好啊，对你身体好，减肥。那当然他们可以用属灵的语言来这个框架来套一套啊，会让你把身上这个犯罪的油脂去掉，留下这种清新的一个心灵来去敬拜神。 首先这是一个好处，然后第二个好处，当然这个就是说，哇，你进食的话，你这个离神就越来越亲近了，好像你吃饭就与神不亲近了，可是你过一肚子饿，你与神就亲近了等等。很可惜哈，这些进食到最后都是为了自己而做。这个也不是施洗约翰的进食，施洗约翰的进食是为你的罪进食，是要悔改，然后向往耶稣基督，跟你的身材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到底我们今天教会要不要进食呢？讲那么多，我们再看新约另外一段平行经文，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这样讲，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问题就在这里，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我们怎么解？当然看过的一些解释是，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门徒当然不用进食，可是耶稣升天了以后不在了，就离开他们，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后教会就要进食。这样解当然从文法上说得通，可是跟教会历史的表达就不太一样，因为几乎没有证据可以知道说门徒对进食上面有很强烈的教导，当然有教导，可是没有强烈到说变成一个圣礼，因为我们今天圣礼只有受洗跟圣餐。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框架来思考，进食在旧约的框架是为我们的罪担忧悔改，然后向往一个弥赛亚。今天我们还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吗？不是。今天我们当然也会为我们的罪担忧，也会悔改，可是今天我们不是向往一个弥赛亚，因为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是回头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今天明天后天的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基督徒对罪的回应已经不是当时旧约禁食的一个教导，因为今天耶稣基督我们坚信已经战胜了所有的罪恶，超时空的，不只是战胜了我昨天的罪恶，今天的罪恶，不只是战胜了2000多年前的罪恶，是战胜了所有的罪恶。今天我们是已经活在末世的充满祝福的一个新世代，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今天已经是个新人，穿上了耶稣的新衣，旧我已去，现在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禁食的那个阶段我们已经亲身经历了，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赎罪，他已经是完全的担当了这一切。所以不是我们小看罪，不是我们小看悔改，而是我们今天是纪念耶稣已经帮我们做到了这一切。那我们今天还要不要进食？或者我觉得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认罪悔改？我们还是要常常的认罪悔改。为什么？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圣经用宴席，宴席其实有另外一个象征是什么？我们饥饿，我们缺乏，我们需要天上的粮食。这个宴席不是在地上的宴席，是天上的宴席。所以在圣经新约之下，我们向往的是以后在天上能够跟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这个宴席。所以今天教会不是这个好像这是就摆一个大宴席，不是在地上的宴席，是天上的宴席。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要认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缺乏跟饥饿。 也就是什么？我们认罪，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是饥渴慕义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是饥渴啊 ，hunger and thirsty， 我们饥渴慕义 for righteousness。这样子，我们才会真正的去体会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不认罪的人看不起福音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饱了，或者说你认为你已经饱了，很简单嘛，美食对肚子饿的人才会去珍惜，你肚子已经饱了或已经吃得很胀了，你对美食你会不稀罕，甚至也许还要去批评，是要肚子饿的人发现自己肚子是饿的，需要这些食物才会去珍惜在面前所摆给你的。相反的，如果我们过的是一个不是常常提醒自己是需要福音需要悔改，我们好像觉得自己也蛮不错的，哎，我一生也没犯什么罪嘛，好像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不常常发现自己软弱的话，那当然福音对你没有任何吸引力。或者是说，当然你认为你不需要福音，或者是说，当然只是把福音摆成一个好像有重大事情我才会去祈求，没有重大事情我就暂时摆一边。我们看大卫王在诗篇里面，他就有一个很深层的反省。大卫王在诗篇32篇3节4节这样讲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王很亲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不认罪的时候他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他要描述的是什么呢？他不认罪的时候他就不会追求上帝的义，他不追求上帝的义的时候，他其实身体一天一天的败坏，败坏后到什么？到骨头枯干。所以你看我们圣经用的比喻都是一致的，也难怪保罗到最后会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我们真正的粮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食。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看了美好的神学，我们看了美妙的话语，我们可能只是这个没有真正的吃下去。因为你不认罪，你发现你没有这个需要，你就不会留在你的心中。所以大卫讲说，第一节他的开场白，得赦免其过掩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大卫是讲到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过错把自己的罪犯勇敢的带到神的面前去承认，这些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的福音会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然后帮他们转变。简单来讲，你向往这个神的宴席吗？那你就是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然你认为自己已经吃饱了，你认为自己已经是很不错了，你认为自己已经是这个圣经也看得差不多了，神学学得差不多了，教会也常常来，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自己已经很不错了，那这个宴席当然与你没份了。你已经吃饱了，不是神不让你吃，是你自己不肯再去吃了。所以耶稣在新约也有一个很贴切的例子，一个主人，这个有人欠他20000，这个神赦免他20000，有人欠他几千块，神赦免他几千块。耶稣问说，谁会更珍惜这个主人的赦免？同样是赦免，当然门徒的回答就是什么？当然是欠20000的那个人。我们今天怎么样珍惜我们的信仰？怎么样珍惜我们的福音？怎么样珍惜神的怜悯？我们常说神怜悯，神赦免。我们要明白神赦免我们多少，我们才去珍惜。如果我们的心态是我这个人也很不错了，那神的赦免我们当然不珍惜，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欠神的本来就不多，我们只欠神一两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相反的，当你发现原来你欠神几亿几兆都数不清的时候，你就会珍惜神的赦免。 当然说这些也要一些平衡啊。真正的虚心找到你的软弱跟罪啊，不是没罪去找罪啊，这样也不好啊。所以说不要为了好像要珍惜就故意出去犯罪，这样也不是，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去珍惜。好，回到前面那个问题，耶稣说新郎不在的时候要进食，今天新郎在不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今天新郎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教会就是以基督为头的教会，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保罗直接说我们今天是一群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用再延续旧约的那样进食，也确实神学上也说不通，因为我们不再是向往一个未知的弥赛亚，我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而且他已经赦免我们了，他已经施恩典于我们了。所以当耶稣讲说新郎不在的时候，我个人反而是觉得耶稣是讲说他上十字架受苦埋葬的那三天，那个时候门徒要为他进食。可是相反的，当耶稣死而复活了，显现在他们中间，又教导他们，然后又升天，然后耶稣说我会差派圣灵来与我们同在，然后今天教会是以基督为头，我们是活在基督里的人，今天新郎每分每秒都与我们同在，教会就是新娘，耶稣就是新郎。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今天我们不用进食，相反今天我们是活在喜乐的恩典当中，喜乐的末世当中。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在说你们要喜乐。今天我们基督教是一个喜乐的宗教，好，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有苦难，永远不会有担忧，而是说我们在苦难跟担忧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耶稣的帮助，我们都能够看到神的护理，我们可以在苦难跟患难当中得到喜乐，对不对？什么时候是最喜乐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没有救了，突然被人救了，我们是最喜乐的时候，对不对？这个经过大难的人被救了出来，他们对生命就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有时候会允许我们生命中有一些苦难跟患难，这是其实是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更依靠他，然后更得到一些喜乐。好，就像一心所讲的，我再问你，我们今天要不要进食？当然新约也有教导，我们今天还是可以的话，还是可以进食。为什么呢？进食帮助我们认知我们原来是缺乏的人，我们要依靠神的话语每天往前走。尤其是越富裕的生活，越富裕的社会，我个人认为基督徒更需要进食。为什么？也真的是我们的人的软弱很容易真的是会被这种物质啊，社会的安逸啊，真的是会很容易麻痹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让我们真的是与神脱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基督徒可以进食，为的是提醒我们什么？原来我们身体是那么软弱的，而透过这种身体的软弱来提醒我们，原来我们的灵命也是很软弱的，透过这灵命的软弱再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罪性还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软弱还要带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今天的心态不一样，我们不是向往一个弥赛亚可能会救我们，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是我们确信这些已经在福音当中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信靠的是一个转变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可以以这样的心态进食。所以新约使徒确实还是有教导进食，可是不是强迫性的，可是是帮助性的。好，最后这一节里面就像其他很多圣经节一样，好，不只是对我们个人造就的教导，也教导我们明白这些真理要有什么样的回应。 二十到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时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裳，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结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认为神只拯救他们，可是在撒加利亚书跟其他先知书一样，神把他的救恩完全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不局限于以色列人，而却是万国的子民跟万国的民跟万国的居民，列邦的居民，他们是在这个救恩当中，他们是要向往耶和华。这个是我们明白了福音的转变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回应。我们教会是一个走出去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神已经在世界撒种了，等我们去收成。或者从另外一个话来讲，今天在世上所有的团体几乎都是为了这个团体的会员而生，对不对？比如说我参加一个下棋委员会啊，这个团体是为了下棋委员而生的。你对下棋没有兴趣，那我对你也没有兴趣啊。你对下棋有兴趣，我欢迎你来啊。这个以前台湾街上常常会走到看到一些某某同乡会啊，这个广东同乡会、温州同乡会、上海同乡会等等，意思也是说，你不是这群人，你也不用进来了。啊，我对你没有兴趣，我只对这群人有兴趣。教会不是这样的一个团体，教会的形成是我们对世人有兴趣。我们教会要个自我认知哈，我们不要跟别的团体一样。我们今天教会的成立不是为会员成立，当然教会是由会员组成的。可是教会有兴趣的是外面的人，我们对世人有兴趣，我们对罪人有兴趣。教会的存在就是服侍世人的，教会的存在就是服侍罪人的。如果没有教会这样的心态，今天我不会站在台上，因为我也是当时被某个教会对我有兴趣，不厌其烦的对我传福音，花资源在我身上，当然透过神的感动，透过神的带领，我被造就了，我成为教会的一员。可是神对我的向往跟对大家的向往，不是我们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就只对教会里面的人有兴趣，当然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彼此帮助，这个是不在话下。可是今天教会的存在是对外面的人有兴趣，教会是为了非会员而生，我们是一个国度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而且这个景象是鼓励的，为什么？因为神对这个末世的恩典的景象，神的表达是这些人已经要来寻求耶和华了，我们要去把他们招聚在一起。最后，我们教会出去服事的中心点在哪里？教会跟红十字会不一样，教会跟一般的慈善机构不一样。我们不是花钱帮穷人或者是帮人这个洗刷一遍就算，当然可以包括这些，也一定要包括这些。可是我们有一个中心点的出去，是什么？是二十三节所鼓励我们的。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裳，说，我们要与你同去。为什么这些人要跟我们走？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我们可以出去帮助人，我们去喂养穷人，我们去洗刷脏的地方等等，不管用什么方法。可是最终这些人，我们要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回应呢？不是对我们个人的感谢，而是最后一句话，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他们能不能说听见这个福音的救恩跟福音的本质？今天很可惜，也有很多的所谓的新式传福音方法，真的是讲起来有点奇怪。新式传福音方法，跟他做好朋友，千万不能讲福音，也不能讲罪，你只要帮助他当一个哥们就好，带他去喝酒，带他去吃饭，带他去玩乐，然后到最后，然后就赶快让他这个签一个字，受个洗，你的工作就完成了。也导致教会有很多这样的妥协，比如说这个，这个人喜欢唱歌，所以我们歌多唱一点，然后这个歌最好越新潮越好。这个歌最好是越能够反映社会的新潮，这个欢乐歌曲越好。然后呢，怎么样？道少讲一点，谁有这个耐心听道？现在，这个最好是20分钟以下。反正现在大家看一个电视节目，大概20分钟左右。这个等等。当然，你这样的做也许可以收一时之效，可是你这样做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说能够扎根的基督徒的成长。就像耶稣所讲的，种子可以在很多的土壤上，你要是在石头上，在实地上，还是要真的是在一个充满福音的土壤上。今天我们帮助他们是要他们看到什么，让他们也可以有同样的回应，说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我们传的是一个认罪的福音，要人悔改的福音，要人真正看到福音本质的福音，要人是一个欠债者的身份来到债主神的面前，可是看到神免了他的债，而不是让人有一个好像自以为是的身份，好像我来信你的宗教是我给你面子，你对我那么好，我给你一个面子，我愿意受洗信你这宗教，我愿意礼拜天跟你来听一次，我给你面子。我们不是追求这样的造就，这样其实也不造就，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看到自己软弱，自己的缺乏，自己多么的挨饿，自己其实是一个很饥渴慕义的，然后我们把福音的宴席带到他们面前。愿神怜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真是看透过这个，让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是那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早就预言了一切，一切也在你的旨意当中形成。是那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一分一秒当中，我们只能看到明天，我们只能看到眼前，可是我们不像你可以看到永恒，可是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你的言语上。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你的言语上，我们知道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个福音是一个改变人的福音。我们也许有软弱，也许有缺乏，我们在座的也许在某方面有亏欠别人，亏欠自己，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坚信你会帮助我们改变，或者是说在这个挣扎当中，我们坚信你会让我们看到你多么的爱护我们，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最后神啊，也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享受到这些转变，我们享受到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沾沾自喜，我们是要带出去的。教会是服侍非会员的一个地方，我们是要把你这个福分带出去，让万地的民，让宇宙全球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你那福音的祝福，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求你好好的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废成圣经归真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在福音的建造上有份，也在传福音的建造上有份，让我们充充分分的活出服侍你，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怜悯。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